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拌，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拌。
欢迎来到青春凉拌，我是李诺，
我是赵云，
我是蓝冰燕，
我是 Mary。
好，今天呢我们就开始一个新的阶段啊，与其说一个新的阶段，不如说就是新年开始读第一本书。
嗯，
那之前其实已经介绍过了，就是关于奥古斯丁的这一本《论性忘爱》。那事实上我们现在读到的这个版本呢，是在2009年第一次印刷出版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其实囊括了还是比较多的内容，就包括了 Mary 介绍的时候讲到的《论性忘爱手册》，也包括了比如说《论向初学者传授教义》，还有《论信仰与信经》，还有《论信经》《信之功用》《论信》那未见之事等等这几册吧。我觉得它应该算是一个合集，
对，
它不是单纯只有《论性忘爱》这一卷书。
它这个是起名叫《论性忘爱》，我们这个看了目录之后发现，大部分的内容可以说是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是一个教义手册。包括最后它有一个叫《论信那未见之事》，
对，
其实也是一个这个我们持守的一个教义嘛。
对，这也可以理解为就是这个图书出版编辑他在起初要定这本书包含的内容的时候，他会把一些同类别的甚至说在表达上是比较统一的一些内容放在一块儿成了一个合集。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读的就是第一个，论性忘爱。
对，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持守的一个最根本最基础的一个教义了。
对，我觉得也是挺有意思吧，就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知道或常常想起这节经文，就是如今长存的就是性忘爱了。那么这个性忘爱怎样的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些可以给到我们一些非常具体的一些实际的力量和指引的话呢，我觉得奥古斯丁他的一些表达是能够给到我们一些启发。而且很有意思的是，本身论性忘爱这一本书或者说这一个册子呢，它就是在教会的信徒邀请的情况下写出来的。
对，
就是教会的信徒说，哎，我怎么理解我们的信仰，对吧？
对，遇到这个异端该怎么办呀，然后我们每天应该怎么样生活呀，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基督教的起点和目标是什么呢？奥古斯丁就以这个信望爱这样的一个真理，这样的一个真意给这一位信徒做出了解释，其实也是为我们所有的基督徒做的一个解释。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呢，你如果看这个奥古斯丁的著作里边啊，他可能不叫论性忘爱，
后者编辑给他编了一个这个名字吧，
论性忘爱。对，论性忘爱
就是有一个大概。
没错，当然我们既然说要读奥古斯丁，那对于很多基督徒来说，这大概是一个名字，甚至有一点呢，
大神学家
似近非远的名字，就是他是一个，就是我们常常会提及的。我们可能在听到的时候啊，牧者呀会常常说，哇，这个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什么什么，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就我觉得我们在读他的书之前呢，也可以给我们的弟兄姐妹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奥古斯丁最出名的一本书应该大家都有所耳闻，就是《忏悔录》。
对，
是，
对，
然后
可能只知道他的名字，不知道他作者是谁，都有。
对对，有这个可能。然后还有一些稍微读过一些奥古斯丁著作的人，就是可能会知道《上帝之城》。
上帝之城，
那这两本书呢，都是奥古斯丁非常重中之重的这个著作了。包括很多的这个其他的后世的哲学家们，然后非基督徒，也使用了奥古斯丁大量的这个著作在他们的写作当中，在他们的这个作品当中，比如说就是弗洛伊德， 也是有参考过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嗯、
我想起大学时期学外国文学史的时候，
嗯，
就有学到奥古斯丁他的著作、
啊、是
对，所以说奥古斯丁这个人名可能就不如他的这个著作这么响亮了，
嗯，
但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都是可以看到我们都是被他的思想所影响的。
嗯
哼，
嗯，
明白。那当然其实奥古斯丁他本身他出生的这个时间段来说的话呢，还是在基督教早期，因为他算是古罗马的这个时代的人物了，
是，
而且他也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拉丁教父，那个时候拉丁这个整个文化啊各个方面还算是一个鼎盛时期，
嗯，
就是我们现在很多人研究语言研究拉丁文的话，奥古斯丁其实也是绕不开的一个，
对对、嗯、是。那奥古斯丁可以说是基督教教义基督教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人物，
嗯，
就是因为他的这些著作，因为他的存在，所以奠定了基督教的根基和他的存在。
嗯哼，
比他早先的也是有一些教父的，但是呢可能相比于他的这个著作来说，就不如他的这个著作更全面，然后更具有系统性、
嗯，
那后人呢也是通过研究，通过这个效法奥古斯丁所写的这个内容，他们立了这个教会的根基、
嗯哼、
然后也是得以使这个教会长存下来、嗯、那么奥古斯丁呢他是一位特别富有灵感性的一位作家神学家、
嗯嗯、
然后他也非常具有逻辑性，所以呢可以通过学习以及阅读他的文章，我相信我们也是能够获得到不少知识，也能够获得不少圣灵的启示。
对，就是关于这个神学观点的教义的基础呢，确实他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因为虽然在奥古斯丁那个时候他并没有明确的提出因信称义这个概念，
嗯，
但事实上呢他在自己的著作里边非常明显的表达了这一点。
对，
其实也相当于说对初代信徒这些使徒他们的一个传承，因为包括保罗其实在自己的这个书信里边也常常提及、
嗯、
那只等到了马丁路德加尔文的时候才把这个因信称义这个名词就是讲得非常的直白，也并且成为基督教的福音的一个核心的教义。
嗯嗯嗯，奥古斯丁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其实从小的时候就已经学习哲学了。
嗯嗯嗯，
他是一位非常聪慧的孩子、
嗯、
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熟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
嗯、
那工具论这本书呢就是相当于一本教科书，它是一个对哲学概念对这个世界的一种归类、
嗯、
归属的一本书，我也尝试读过、
啊、
非常难它的难是难在词藻上面的难、
嗯、
很多很多概念非常细节化，
嗯，
然后就很难，但是道理其实非常简单，
嗯，
但是呢尽管如此，工具论是一本非常难的书，但是奥古斯丁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读完了。
嗯，
那么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就经由他父亲送他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继续的深造读书，读哲学，
嗯，
读这个语言学逻辑学之类的这一些还有修辞学这一系列的学科。
嗯，
那么他的母亲其实早就是一位基督徒了，他非常想要他的儿子也成为一位基督徒。
嗯，
但是呢奥古斯丁那个时候就认为基督教不是特别的，就是因为他已经读了很多哲学了，
对 对
所以他就认为这个基督教很多理论也好，很多这个事情也好都不是特别的严谨，然后
通俗一点他可能觉得基督教很迷信，
然后也对，然后也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就是高超的一些东西吸引到他、
嗯嗯、对，
所以呢他就没有听从他的母亲，他转而去信了摩尼教。
嗯，
然后在摩尼教呢他就去研究他们的这个教义，然后好像也是升到了比较高的一个职位上面。
嗯嗯嗯，
但是呢后来他在这个摩尼教长期的待下来的时候呢，他也发现这个摩尼教当中很多错误的地方，
嗯，
比如说可能就是有这个二元论什么的，
对，善恶对立，
善恶，
嗯，
二元论，
嗯，
所以后来因为他在这个摩尼教的一些这个长期的 生活，所以呢他对这个二元论也是非常的了解。那么在他后来的著作里边，他有很多这个博弈教相关的内容，就是从这个摩尼教里边看到的。
对对对
对，对他的这个后期的著作也非常有帮助。
嗯，
然后呢他后来从这个摩尼教出来之后呢，他就皈依了基督教。
嗯哼，
嗯，
他大概也是怎么说呢，从以前的介绍里边呢，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在摩尼教的期间，甚至他归信基督教的这个初期呢，有一段时间他个人的行为呢也是比较放纵的。我们用中国话来讲，就是行为不太检点吧。
嗯，
那甚至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是跟一位有夫之妇保持这种就是婚外的关系。那么甚至就是还产生比如说要生孩子等等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那么在早期呢，人们也会认为他相当于是一个堕落犯罪的人嘛。
嗯，
他的母亲其实也为此而常常的苦恼，也一直为他祷告。因为从这个他的历史信息来看，他大概是33岁左右信靠了上帝。
嗯，
那么在他信靠上帝到他重生得救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是他对信仰哲理的不理解，他可能也是刚刚 Mary 介绍的啊，看过了比如说摩尼教还有一些哲学上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他可能对他来说似乎已经了解了很多的事物，他反而更多的是沉迷在一些情欲上面。那么直到有一天的话呢，就是好像上帝的时间到了，有一句话就临到他，他本身在那个花园里面散步。
嗯，
那突然有一句话，其实这句话呢后来有人说是一个小孩子在唱一首圣诗，这首诗歌呢讲的内容是打开来读，打开来读，这个指向的对象就是圣经。
嗯，
然后呢他就因此又去翻回圣经。那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边呢，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突然间对于抛弃虚浮的乐趣感到无比的舒畅，过去唯恐丧失的，这时却欣然同他断绝，因为你也就是神是真正的无比的甘甜，你把这一切从我身上驱除净尽，你进入我心代替了一切。我们也知道其实他的忏悔录绝对不只是来表示我以前不信主我现在信主，也包括了他现实生活当中种种的不合乎上帝心意的作为等等之类的。
嗯，所以就是从他的另一些著作当中呢可以看到，他在皈依基督教之前他是遇到过一些在哲学上面的不解，感觉像是一种迷茫。
嗯哼，
他在他的这个论幸福
嗯
里边他讲过，就是他在当时的一个学院派里边所处的时候呢，他对这个神然后对一些这个信仰方面，他觉得就是包括还有对很多其他的事情都有一些不能够解释的。
嗯，
然后他陷入了一种瓶颈，然后他想要走出来。
对，
可能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慢慢的皈依了基督教了。
总的来说呢，就是每个人信仰过程当中一定会有这类的不断的反复的。
嗯，
这个反复可能就包括了别人告诉你你要信主啊，那我就心里想我为什么要信主啊，对吧？那最终可能我相信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的话呢，是我们发现神在我们心里做工，然后呢就有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心中那个疑问不确定就是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然后因着我们抓住这个疑问我们继续的去追求，然后最终神也按照他的心意来启示给我们。所以其实奥古斯丁就更加让我们显出这个，其实我很多时候在读到这些古时的教父啊他们的作品的时候，我对他们的这个信仰过程也是很有兴趣的。包括我们知道C.S. 路易斯他也是虽然是信主的，但是呢他后来叛教了哈，他非常明确的说我叛教了，我不信了。但后来他又回来了，就是你会发现就这个过程反而是非常有意思的。
对，我昨天还听我们传道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过去一年的体会就是信仰就是一种挣扎。
嗯，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回到这本书吧。其实《论性忘爱手册》呢，就刚刚也介绍了，是一个非常短的一个短文，主要的目的呢是基于在奥古斯丁所服侍的这个教会教区呢，有一位弟兄就向他来请教，说能不能写一本袖珍手册啊，来概述基督教的基本教义。
嗯，
啊，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这个刚信主或者现在教会里边不是有那种福音小册子，
对，
信仰单章之类的内容。
嗯，
只不过这个单章是奥古斯丁写的哈。
嗯，
那所以呢，这个奥古斯丁当时给这位弟兄的回复就说：“哎呀，基督教信仰最简短而完整的归纳就是，人类应该在信望爱中敬拜上帝。”但是呢，他想一想，这句话太过简单了，所以呢，就延伸出了后边其他的内容。
在这个就是奥古斯丁他为自己的著作所编辑的一本订正录里边，
嗯，
他提到这本书的时候，他说：“我上著有一本论信望爱的书，该书是由应某人之邀而写，也提寄给此人。”他希望拥有一本我所写的如同希腊人称为手册一类的著作，
嗯，
以便随时携带。我想我在该书中精心地阐述了应以何种态度敬拜上帝的问题。
嗯，
圣经将此了悟定义为人的真智慧，该书以我不知如何形容等词句做了开篇。
嗯，
所以说这一本手册呢，这一本论信望爱这一篇内容就是相关于人类应该如何敬拜上帝。
对
对
对对，
所以它里边提出的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回归于这个主题，
嗯，
我们应该得到怎样的智慧，
嗯，
然后人如何得到智慧，以及人类如何能够敬拜上帝。
对，其实这些就像我前面提到过的，经文里说如今长存的就是信望爱，那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会常常提到这句话，但事实上对于这个表达的一种思考是否到了一定的深度，以至于它可以影响到我们实际的信仰生活呢？我觉得透过奥古斯丁所写的《论信望爱》这本书呢，我们是可以得到一些启发的。而且他的写作的一个逻辑呢，也是基于使徒信经啊，包括主导文作为一个框架。那使徒信经就不用多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宣扬的使徒信经，比如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这一段来说呢，几乎可以说是初代教会的这些门徒信徒，他们基于耶稣的教导，基于圣经的启示，嗯，总结出来的有关于一个基督徒归信上帝一些非常明确且简要的一些宣告。那甚至有些人是这样说，就是在初期教会的时候，我们看到门徒们为别人施洗的过程当中，他们就需要通过使徒信经来做一个任性的祷告，也就是说宣扬或者说表达出自己对这个信仰的相信。因为他不断的在提起我信什么我信什么，那只有你相信也就表示说你接受，那么接下来你才进入到一个信仰成长的过程当中。
嗯，所以说在这本书里面呢，它的开头就是以阐述了上帝的创造的作为来做开篇，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在这个受造界当中，人类置身于罪与恶的阴影之下，
嗯，
奥古斯丁是如何重申了他关于恶是善是亏缺的教义。
嗯哼，
然后接着呢，他又引出了一些耶稣基督的救赎受死，然后引出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接着呢，他又讲到了这个救赎的恩典能够为人类带来的益处，并且呢，也比较了信与善行在罪人赦免中的地位。
嗯，
然后最后呢，他又探讨了人的这个永恒的生命，以及人，人的生命、恶人的结局，以及一些预定论的这些奥秘的问题。
我们说要开始读正文了，请赵云呢帮我们把正文的第一章的内容呢读出来。
第一章，作者愿上帝赐劳伦修真智慧。亲爱的爱子劳伦修，我不知如何形容你在知识上取得的进步为我带来何等的快慰，同样难以形容的是我对你 成为智慧人的殷切期望，不是做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上帝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这段经句中指的那种人，而是做智慧人众多世界才有救。一句中的那种人，正如使徒保罗寄希望于众圣徒的，我愿意你们在善上聪明，在恶上愚拙。既然没有人因自己而生存，也就没有人因自己而得智慧。人得智慧，唯有靠上帝的启示。正如圣经论上帝所言，一切智慧皆来自耶和华。
我们先不去看他一些背景，因为前面我们讲了，这一本书你看起来那么厚，但事实上论信望爱呢是很短的一个内容。那么就是抛开那些序啊、导读啊等等之类的，我们就单纯看这一段字，我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这一段是就比较容易去理解吧。
啊，是吧？
就前面那些序呢，我自己也简单的去浏览了一遍，然后我听你们两个人在讲，我觉得这些可能是给那些学者研究者来读的。当然能够去了解作者他的历史背景啊，他为什么写，以及说这本书给后世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当然是很好的，只是可能对我要我去理解的话，我可能比较困难一点。那其实就像这第一章里面讲到，这个内容其实是很短的，就读起来我有点像在读圣经的那种感觉，就是会让我再一次回忆起圣经里面说的智慧。他说，我说的这个智慧不是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里的智慧，而是那个做智慧人众多世界才有救啊！当然这一句好像不是圣经里面的，就很容易理解啊，就说哦，原来前面那一句说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个智慧是会变成愚拙的，不是神要给我们的，不是奥古斯丁希望他的写作对象他的弟兄成为的那个智慧人，而是那个可以使世界有救的那种智慧人。
那赵云呢，你读完之后你有什么感觉？
我想起来箴言书第一章第七节里面说，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愚妄人藐视智慧和训诲。其实说的这个智慧其实就是指的是我们的神耶和华。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有一句话说，上帝岂不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界上其实是没有真智慧的，应该叫做小聪明。但是地上也有一句老话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那种小聪明才是真正的愚拙。
是的，
对。
但是换一句话来说，为什么我们要花一些时间跟大家介绍背景，不仅是奥古斯丁的背景以及他写作的背景，包括这本书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就可以回应刚刚冰燕所提到的，我看这些序言啊、导读啊好像有一点复杂。其实说心里话，最近一段时间我自己呢可能也陷入到某一种信仰上的一种平静或者什么之类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当一些很理论的东西进入你的头脑了之后呢，你需要花时间去解决它。这个解决呢，其实就是把它转化成为你自己可以理解并且能够践行出来的一个动力。所以呢，当我们今天在读奥古斯丁他这个表述的时候，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你问我什么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内容的时候，我必须要向你表达一件事儿：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智慧，我说再多也没有用。
对，
就是他没有把我们今天理解的说智慧也好啊，恩典也好啊，恩惠也好，恩赐也好，把这些东西分开来讲。其实它是一整体的。今天每一个因信得救的人，他必须要有从上帝而来的智慧。其实通常我们怎么去形容一个人有智慧啊？从社会经验来看，这个人是有眼光的，有远见的，他面对事物的判断是有一个可能超出了普通人的视角的，那么事情呢也果如他所判断的如期实现， 然后得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嗯，
那我们从这个信仰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如此呢？我觉得就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现在确实要穿过这个时间空间去看到将来神要成就的那个完全的美好。
嗯，
那也就需要你带着一种智慧的心思。那进一步的来讲，如果我们说知识上的一种长进，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假如只是停留在我知道了一个概念，哦，我知道它讲的是什么，比如说刚刚 Mary 讲啊，弗洛伊德啊，亚里士多德啊等等之类，我知道他们的著作是什么，他们说了什么，那这仅仅只是停留在知识上的积累。
嗯，
也就是说当人提及的时候，我能够表达出来，我能说得出来。
嗯，
但这个东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可能没有关系。
嗯，
包括我自己，无论我做节目还是在教会里的服事，我常常会感到说，哎呀，我虽然我说了那么多，
嗯，
哎，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是我真正明白以及真正确信甚至能够切实的在我生命当中活出来的呢？
嗯，
那可能就随着这个要求不断的增加，这就不断的减少了，就可能剩下的只是一点点。所以我也觉得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可以啊拿到这本书，纸质版也好还是电子版也好，你可以先把正文的内容一次性过完，回过头来看导读，因为这个导读是帮助我们去消化和解决的。
嗯，
尤其我必须要说，尤其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嗯，
我们每一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充斥，其实不知不觉当中你就已经随从世界走了，你都不知道。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知道在圣经里边亚伯拉罕有一个侄子叫罗德。
嗯，
那么当时亚伯拉罕的仆人和罗德的仆人彼此之间起了争论之后呢，亚伯拉罕说啊，我们不可相争，所以呢你看到的你想去哪儿你就去哪儿。那罗德呢看到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那个平原地带丰富的物产和宜居的环境，所以呢他就一点一点挪移帐篷，直到挪移到了那个毁灭之城。
嗯，
请注意啊，我说的这只是一个现实的好像他的身体的挪移，但是我们需要警醒的就是我们思想上的挪移。我们每一天你通过刷短视频也好，通过上网也好，跟别人聊天也好，当你每一天接收着这些信息的时候，你尤其要警惕你有没有一点一点一点的向着世界挪移。那么回过头来再看，为什么我们需要去读这些导读呢？
嗯，
其中一个主要的意义就是让我们知道圣经里所讲的这些不是单纯的教我们一些道理，或者说让我们能够说出一些智慧的话语而已，而是让我们真的有那个属天的眼光，
嗯，
能够看见圣经真理所表达的这些内容。所以你会从一开始的时候他看到，我不知如何形容你在知识上取得的进步为我带来何等的快慰。我觉得这个点就是当奥古斯丁他作为一个教会的服侍人员，他看到弟兄很追求，
嗯，
啊，他心中很喜欢很开心，就是看到一个灵魂不断的成长，一个兴盛的一个过程。
然后后边他就接着说，同样难以形容的是我对你成为智慧人的殷切期望。
期望，嗯，
对，这种就是这一类的话其实经常能够在他的著作里面看到。
嗯， 嗯，
就他很善于鼓励人。
嗯，
我看到你在什么地方很有
追求，
追求，或者是很优秀，
对，
或者是很很棒。
嗯，
然后呢同时然后你还写信来问我这么多问题。
对 对， 对，
哇，你感觉你真的是太有追求了，我希望我的这一些内容能够对你起到一个更好的帮助。
嗯， 嗯，
这个一般都是奥古斯丁他的开篇的话，所以由此可见这个奥古斯丁也是为父的心呢。
是，
对，
嗯，
就是非常关心这个信徒，关心他的弟兄在智慧里边，在神里边，在真理里边的成长。
嗯， 嗯， 嗯，
那么这里对智慧的理解呢，我是有这样的看法。
嗯，
就是他在这里我看到的是三种智慧
啊，哈，
就是第一种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属世的智慧，
嗯，
可能就是一些知识啊，一些聪明啊，办事的能力。
嗯，
然后第二种智慧呢，我看到的就是他有一个高尚的品德。
哦，
然后呢他在这个处世为人上面他是非常有道德的， 但是这个道德可能跟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道德感
信仰上的不太一样，
跟属世的道德感不太一样。
哦哦 哦, 哦，明白。
对、嗯、那么这个古希腊这个哲学家们他们所追求的智慧，其实某种程度上面也是在这个道德上面的一个追求。
嗯嗯，是的、嗯、
但是呢他们也是在这个追求道德的同时也会追求真理、
嗯、
他们不断的在寻找真，寻找善、
嗯、
寻找
美，
寻找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本质的存在。
嗯，
那第三种我看到的呢，就是众多古希腊也好古罗马也好这些众多哲学家们他们一生在追求的，有些可能知道了碰到了，有些可能他们始终都在追求的路上。那么这个智慧我认为就是敬畏神本身，
对，
也就是善，那也就是真正的真理、
嗯、
这个就是我们其实作为基督徒已经早已触碰到的智慧。
嗯, 嗯，
我们早已知道什么是真智慧了。所以有些人可能看到我们基督徒会说啊，你真的太有智慧了，会这样子说。
嗯，
其实我觉得不是说我们真正的懂得了真理啊，或者是真正懂得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只是我们就是效法基督教导我们的，我们去做了这样的行为，
嗯，
所以我们就看起来是真有智慧的。
对，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所向往和追求的。我希望我的这个一生当中不仅是好像只有这个智慧的行为、
嗯、
而是真正的碰到智慧本身。
对对对对、嗯、而且稍微回应一下，就是刚刚我们谈论到这个关于智慧的观点来看呢，的确就是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在世界上生活，你需要怎么样呢？就跟别人去接触，你需要去建立关系，或者说需要去维系原有的这个关系。
嗯，
但是当你在维系的时候，你的准则是什么呢？好像你的准则是来自于圣经，上帝说了、
嗯、
对吧？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逻辑，就是神说你不可生气啊，不可犯罪啊等等之类的，好像呢就是类似于刚刚 Mary 所讲的，你活出了一个有智慧的样子。但是请注意啊，这个仅仅是你在要求底下做到的事情、
嗯、
是上帝要求你做的，或者说我自己会觉得这是被要求去做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会面对一些挑战，我不情愿这样做啊，但是不得不这样做。甚至有时候啊，我的不情愿到达一个巅峰的时候，我甚至情愿违背上帝。
嗯，
我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我的老我太强盛了，我就在这个试探中跌倒了，这是非常现实的。那什么时候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呢？就是你的逻辑或者你的思考真的像神一样，
对，
你能够像神一样，你认为这件事儿本来就应该这样做，而不是我被迫的被要求的。
对
啊，这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你们今天是有自由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自由，就是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到那个我可以随时随地按照上帝的思维逻辑去看待这个事，那就不再会出现类似于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做这个，基督徒可不可以做那个这样的问题了。
嗯
嗯，我觉得今天我们内容就暂时停到这儿吧，因为其实它后边的内容也比较连贯，但是呢因为我们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做一个前期的介绍，比如说奥古斯丁还有这本书的背景，我们就暂时先停到这里。那我们下一次呢继续跟大家来共读，来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这一本论信忘爱。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神，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要当我们打开一个书本，我们看见作者他的表达和他的观点，我们就了解到他为什么要这样说，甚至我们也知道他这样说的目的是什么。很多的时候我们读你的话语，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带着一种学习知识的态度，我们觉得我们读完了圣经，我们就对你更多的了解。但事实上透过奥古斯丁的提醒，让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我们谁能够认识你呢？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使我们能够有属天的智慧。这个智慧不仅仅是一种知识上的判断和眼光，更多的是带着一个属天的信心，能够看见你的话语就能够照着去行。主要求你也帮助我们这样的一个共读的过程，虽然这个文本并不是我们所熟悉或者我们所适应的，但是也求你借着这一些的字句，使我们在信仰上能够有更多的思考，也建立我们的信心。我们向你感恩，也求你保守带领每一位 听众朋友，你祝福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向你献上感恩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
阿门。